线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先有一个重新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为是你定义要将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赐给门徒，赐给我们，这是你的恩典，是你极美的大德。我们应当看到，当年门徒在主的旨意面前是何等的愚钝、茫然不解。主啊，我们也在这里承认，我们同样也是愚笨的，我们有太多的不明白，求主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叫我们可以用心去体会。若是我们还不能马上明白，不能马上完全的理解，就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把经上的话存记在心，在日后不断的昼夜思想中，更在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主你使我们恍然大悟。因为你说你忽然行作，事变成就。主啊，感谢你，这是你的心意，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献上赞美和感谢，愿今天我们的学习全然在你手中，被你的恩典掌管，好让我们学得更多，懂得更多。感谢赞美主，我们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先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学习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大家如果注意约翰福音的结构的话呢，从13章到17章，这是五章内容。这五章内容，那么是主耶稣，我们可以看成一个集中的一个门训，就像我们教会将要在北多尔亚队到这个大瀑布那边做门训类似啊。那在这样一次非常集中的门训中呢，主耶稣把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向门徒来传讲。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这一段内容的传讲和主耶稣之前，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五章这个六章七章八章大量的内容是对犹太人的讲论，去思想一下有什么不同啊？一会儿我们来一起看这个问题。那么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这一段内容里边，最难的两章是14章和现在要学习的16章。14章是子龙传道带大家学习的，16章是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比其他的对观福音要有难度的，那么约翰福音是在这里边更加这个就是这一段内容是更难的啊。那我们一起呢要有一个认真学习的这样一个态度来领受。那么好，我们先一起把约翰福音16章1到7节我们再读一遍啊，然后我们至少先非常熟悉这些话语。好，弟兄姐妹请。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当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曾认识我，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直到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从前没有这样的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结下仇恨，才有感到的大惧。你们中间没有人患过。我讲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欢喜忧愁。
我将真诚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这句话语，后面所存的那个意思是非常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我们上次其实用了一节课的时间，大概也就是把一到四节我们讲一下。我们讲一下呢，大家不要以为就够了。我们讲了一个层面，往下挖会有很多很多层的。我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回顾，从另外的方面再稍微展开一点，好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啊，真的是能带给我们多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亮光。好，我们一节一节看哈。第一节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们上次课来讲这些事是哪些事，我们数了几个呢？我们数了七个，对吧？这些事我特别跟大家强调的是，不是主耶稣以前说的内容，就是今晚。那么换句话说，今晚在这里构成一个整体，是专门对门徒的啊。那么以前的很多很多的主耶稣，有些时候是对犹太人的讲论，有些是对门徒启示他将要上十字架。那么但是今晚所讲的这些事，是主耶稣针对门徒所做的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前面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包括主耶稣洗脚那个动作，对门徒来说呢，这是在告诉他们什么，而不是一件事做了就完了，我今天做了顿饭，做完了这件事就过去了。而当他把洗脚和其他的说的话放在一起打包给门徒的时候，就表明什么呢？这件事是和要告诉他们的真理是一体的，这不是一个做完了就结束的事情，这件事永远不结束，这件事的信息要永远存在门徒心里，并且传到后世，成为教会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上次只是停在了这些事，把这些事是什么事说了一下。当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后面有原因，使你们不致跌倒，那就意味着这些事是有特别的意义。那么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就是原来我们也在这个主日学里经常跟大家强调，你读经至少有一个很简单的地方是你可以留意的，就什么词语重复了多少遍，什么词语在这段中特别多啊？那 神为了让我们懂，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信息，你去读三大先知书啊，方舟传记现在读到最后一卷了，读到集结书了，你去抓它的特色，每一卷有它特别的用语反复出现，这个一定帮助你对内卷的了解。每一卷它一定有一个似乎是习惯性的大量的重复的出现的那个话，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读过去你肯定不会特别注意这些事，这几个字在这几节经文中也反复出现，可能是你没注意到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样一个信息告诉大家，当主耶稣提到这些事的时候，那么我们上次只是数了这些事是什么事，如果这些事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它很特别很有意义，那其实下面一步是我们要想这些事的意义。但是我在这里就不能再翻过去讲了，因为这些事都在前面，从13章到15章，对吧？所以呢，作为我们主日学的课程，我们不能倒回去讲，但是作为一个读经的门徒，那么到这个时候等于被主耶稣提醒，哦，这些事我要更深明白啊。所以我在这里要把这个道理讲一下，就是我们不可能翻过去把这些事每一件事它的意义我们再重新说一遍，因为已经讲过了啊。无论讲透了没有，但是我们在今后持续的学习中要注意去不断的去更深的了解。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这一段内容是干粮中的干粮，非常难啃啊，每个字好像都能看懂，但是背后的意义那个理解是要不断不断的加深的。当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啊，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是告诉背后是主耶稣的真理啊，那是要深入了解的。后面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这是一个提醒。在门徒进这门之前，大家想象一下，当时那群门徒跟着主要去吃逾越节的晚餐，要进到一个大房子里啊，据说是马可楼，他们在那里要吃逾越节的晚餐。去之前，门徒没有太多关于后面要发生什么的那个紧张的思考，他们那个时候相当于脑子里还在回旋着融入圣城的骄傲和喜悦，因为马上就逾越节了，他们的大事将要成功啊，对不对？这是门徒心里所预备的，他们心里所想的和主耶稣所想的是完全对立的，所以进这个门之前，他们脑子里是将要重建大卫王朝永远不倒的万年大梦。人总是做梦的，习近平还有中国梦啊，所有的这些梦都是一些大梦，门徒心里也有梦啊，但是他们的梦想和主耶稣马上要告他们的南辕北辙，所以没有办法能够迈出来一些。大家想想，主耶稣说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在这里特别解释一下，这个跌倒啊，不是遭难，是背弃信仰啊，它是有特指的意义的。 主耶稣说，我把所有这些事都告诉你们，是为了你们能够再持守信仰，因为你们持守信仰不容易，因为你们持守信仰，你们遇到事的时候可能就有危险，所以主耶稣说，使你们仍然可以持守这个信仰，不致跌倒。今天是最后的一晚，他必须把这些话讲给门徒，讲给这些怎么讲都讲不明白的人。门徒是万万没有想到。那么今晚是分水岭，在今晚最聪明的人，唯一的一个聪明的人看明白了，然后就跑路了，犹大。然后一群愚钝的门徒啊，然后面面相觑，不明白要发生什么，不明白，但是呢有忧愁，因为今晚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不明白，每一件事都让他们越来越心情沉重。那么主耶稣的话他们听不太懂，然后我们看第二节，人们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门徒之前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要被从犹太会堂中赶出去，他们身为犹太人一直在会堂里边来过他们犹太人的生活，被赶出去是不能想象，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一个情况。现在呢，主耶稣告诉他们，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当如果主耶稣在这里对我们说这句话，我们主说出来我们听见了，然后经我们的心一转，这个话会有什么改变吗？大家再看哈，主耶稣说的是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听到的肯定是我们可能会被赶出会堂，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被杀的危险。而主耶稣说的根本就不是可能，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你们必要经历这个，这是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来接受的，没有办法来想到的。杀他们这些门徒就是侍奉神，这是更难理解的了。然后主耶稣说，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注意啊，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这是我们读经书可能不注意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他们这样行。你注意这里边了吗？前面说的是你们，这时候有个他们，我、你们、他们，这个话什么意思呀？主耶稣已经把门徒从犹太人中分出来了。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要杀你们，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那个主耶稣自己做的区分。门徒有这区分吗？门徒认为他是谁？门徒认为我是犹太人，然后主耶稣说犹太人要杀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于犹太人了，你们属于我。你在这里边看到了什么？是主耶稣在区分人，把门徒单独的算出来，归在自己名下，而犹太人是被分在另一边。在这里边好像犹太人成了门徒的敌人，将要成为门徒敌人，现在他们是主的敌人。 这个区分在眼前的十一个门徒心里一点都没有，他们想的是我们就是犹太人，我们要比其他犹太人更要 focus 在犹太人的使命，犹太人的这个千年大梦里边去。但是主耶稣这句话完全把这样一个情况打破了，门徒自己是把自己和他们混在一起，门徒不觉得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启示他们，你们首先是我的门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有一句，使你们与众人不同的是谁呢？这句话大家想想，要是用一个人来问，他会说，使你与众不同的是什么的，对不对？啊，使你与众不同的是因为你是教师，使你与众不同的因为你是一个医生，你首先想到是你做的和别人不同。但是主耶稣啊，在这个保罗的启示中，他说使你们与众不同的是谁呢？是拣选你的那个人，那个神。所以他用的是谁，而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会是什么，是一些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就清楚的把门徒分出来，你们是谁，把他们从犹太人中区隔出来，这是门徒没有意识的。那么第二节，这是一个预言啊。然后我们看第四节，我将这事，原文都是这些事啊。这个翻译呢，在这里呢，让我们感觉是个单数，和前面是一样。这个词在这几节圣经里边出现了四次。注意哈，四次在圣经里是有概念的，四都关乎人啊，所以这句话出现了四次。我将这些事啊，如果你为了清楚的话，你加个些，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我与你们同在。后面几节第一个词都是相反的，反之，就是这一二三节是一组啊。然后呢，这个如果这一组打包的话呢，第四节说反之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那意思是我预告你们将要面临的什么问题。你们遇到这样问题是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不认识我，不认识父啊。那么上次我们讲过这句话是何等的宏大的一句话，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父，所以他们会逼迫你们。然后呢，主耶稣说反之我告诉你们，则是叫你们有平安，因为时候到了。那么你们可以想到我对你们说过了。注意哈，主耶稣什么意思呀？主耶稣知道他们没懂，也没要求他们一定懂，主耶稣要求的是可以想起这些话。以前没有讲，是因为主耶稣与门徒同在，今晚之后这个同在 就不再是以前的这样一个这个道成肉身的主和他们在一起的关系了。那么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背后的要求是什么？我今天所讲的你们都该记住，这些事你们都该记住，这些事和我现在所讲的都要怎么样呢？你没有记住才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对吧？我现在问大家，这一群门徒记住了没有？怎么证明他们记住或者没记住呢？这是整个圣经的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情况，就是神说了以后呢，或者在人的心里就转个弯啊，主耶稣说你们要被这个被弃绝被赶出，他们想说我们可能会如何如何，对吧？我们都会把它转化一下，这是一点。再一点呢，就是完全不记得，好像这个事没发生。怎么证明他们没记得呢？就是对观福音这些内容全都没有写，从13章到现在，这五章的内容对观福音里几乎一个字都没有，因为他们没记得，因为他们当时乱了，当时慌了，甚至当时是呆住了，所以听不懂也记不住，以至于呢，后来他们开始所谓传讲福音，就是讲耶稣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当时他们就是这样传讲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后来呢，为了他们老了，可能要被迫害、被钉十字架，所以在急迫中，他们开始写主的生平，于是有了几本福音书，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那么写下的这几卷福音书呢，都没有这个内容，因为他们没记得。证明他们没记得的，就是福音书里边没有。但是最后一卷福音书，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中，唯有最年轻的门徒约翰，他记得。他是不是记得这么清晰呢？你知道，在他后来的服事中，这些话不断在心里响起，而且圣灵启示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只有约翰一个人在事隔差不多60年之后写下来。这就是神的工作呀，若不是神的工作，怎么可能这么久之后，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在心里浮现出来，那些话被提醒被点亮写下来。现在我要说，一开始想说那句话，这个内容跟主耶稣在之前五章、六章、七章、八章对众多犹太人大量的宣讲这些话，它的不同在哪里呢？很大很大的不同。之前我刚才说了，那几章都是对犹太人讲的，但是这五章内容是对门徒讲的。大家看到了啊，主耶稣已经说了，他们你们，主耶稣已经分开了啊。约翰福音五六七八几章，主耶稣，注意哈，是对旧约的子民讲的，他对的是旧约的子民，因为没有所谓的啊，昨天是旧约，今天是新约，是后来这个建立的这个观念。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那个犹太的世界仍然持续在旧约的世界里，所以主耶稣是对他们照着这个神原来跟他们立约的那些话来讲的，而这几章内容 是对新约的子民讲的，因为这晚有圣餐。第一个圣餐，虽然圣餐没有记载在上面啊，因为前面的对外福音已经讲了，所以它没有重复。但是新约建立，它是对着新约的子民讲的，所以这是很不同的。因为过去讲的是在旧约的框架里讲的，你注意主耶稣对那个这个洁净的麻风病人说，你去照着摩西律法，对吧，去祭司那里让他查看你的身体，献上你的祭物，对不对？主耶稣是这样跟他讲的。如果我们说主耶稣的话我们都必行，那你现在有病被医治了，你上哪里去找祭司？难道你找牧师去查看吗？去献祭吗？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今晚是很大的分水岭，所以今晚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内容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真正的新约的内容，大量的新约的核心内容是在保罗书信里的。你去读保罗书信，你马上觉得那个和旧约真的不一样啊！主耶稣是这个透过他的使徒保罗来传讲给我们的，但是主耶稣自己在之前对犹太人讲的是在旧约的框架里讲的，而现在不是了，这是很大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所以主耶稣反复的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最好在里面加个些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大家看到没有？这些话是重复的。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第四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后面啊，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看到主耶稣不断说这句话了吗？这一些句子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将这些事告诉门徒。单单指的是从十三章开始的内容啊，这些事是为了将来，但是门徒完全不记得了，这些事不存在。但是感谢神，有一位门徒他非常的敏锐，约翰，他记得然后写下来。主耶稣是为了眼前这些门徒，对不对？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同时也为着后世，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再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完全听不懂，完全不记得啊。什么叫让主的心意得满足啊？你给孩子讲语文，讲数学，你一讲他都听懂了，当老师的或者当父母的心意得满足，讲了十遍孩子一脸茫然，大人就该发愁了，对吧？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无论我们此时此刻懂不懂，我们努力去懂，我们实在不懂，我们记得让主的心意得满足啊。那么好，这是我们回顾上面的，后面越来越难。然后第五节，主耶稣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就这一节啊，我们看手里这一节经文。第一个问题，我往差我来的，原文没有父字。圣经经常译成差我来者啊，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我往差我来者那里去。 那么之前呢，在哪里写出过这句话？第一次启示应该是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三节。当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打发了一个差役，然后。于是耶稣说，这对谁说呀？对跟随他的人说的啊。那边来抓捕耶稣人进了，主耶稣一看，哦，抓捕他的人快来了，然后主耶稣回过身来对他的门徒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啊。这是第一次。之后呢，说了很多次，都是在非常难解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边，我们从一开始就会看到第三节，主耶稣就说他这个要到父那里去啊，还要接这个门徒到那里去。然后呢，讲到他预备的地方要到那里，接下来呢是很有名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以后我们单独讲这些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跟门徒说到父那里去。然后在十四章的二十八节那里，后面哈，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又提到到父那里去，像这样的启示，在之前主核心的是在十四章，这个最后这五章它是有对称结构的啊。十三章洗脚开始，十四章是这些讲论。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到父那里去，这是十四章。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树上。十六章在这里又再提到父那里去，看到没有？十五章是中心啊，十五章是中心呢，谈到的是葡萄树和枝子，你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十四章和十六章对称，十五章和十七章对称，十三章讲的是洗脚，十七章是祷告啊。一个是带有体温的动作，一个是非常温暖的和真理的一个祷告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整个这一部分的架构啊。在这个架构里边，我们就清晰的看到哪些地方那个内容的呼应和给我们深深的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存记。我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启示。我要往差我来者那里去，然后呢，也是最后一次讲到差我来者这个词，这个词到此为止再不出现了，因为不必讲了，主耶稣就真的到差我来者那里去了，所以这个话就没有了。但是我要看啊，主耶稣所说这些，接下来主耶稣所问 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好像很没有道理，因为并不是如此。远的不说，就在这场谈论的过程中，就曾经分别有两个门徒向主发问。我本来想把这个题留给大家，想一想有人问过没有，后来直接给大家吧，也为了时间上更紧凑一些。13章、14章分别有人问。13章是西门彼得问耶稣，主往哪里去？问了吧？然后之后那个多疑的那个多马又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这条路呢？隐含着也在问往哪里去，对吧？所以这个问题是反复，就在今晚反复问过，以前是不是也有问过？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也有可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没有人问我？好像主的话经常让人听不懂。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他们愣在那里，我们问过了好像没得着答案，然后你说我们没问。那我们现在要想，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们到底算问了还算没问？如果说否定，那为什么？我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小的有趣的点啊，说有趣可能也不太妥当啊。主耶稣有意识拿这话炸他们的啊，主耶稣要炸炸他们，因为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愣愣的，主耶稣就是因为主耶稣之前说过至少在马太福音4次启示。他要这个受逼迫受死，要被钉十字架，反复说，门徒当主耶稣没说，没听见，不理解，所以主耶稣说，我说多少遍你们都跟没说一样，你们问了2次我也当你们没问一样啊。这里面有这么一点点啊，把他们刺他们一下，让他们醒过来。但其实呢，这句话不单是为这个，更重要的是真正有意义，就是我没当你们问过。为什么他们问了主耶稣，不算他们问了呢？因为他们所问的和真正这个要问的不是一回事，他们确实该问主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从哲学看，人生三大问题是哪三大问题？第一个，对，从哪里来？第二个，到哪里去？第三个，我是谁？啊，这个问题放在人生里边看很有意思。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讲啊，这些至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都是神放在人心里的，每个人都有神放在人的心里。当你不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杠了，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几个问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个表，一个 sign。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停住，不再问了。在这个问题停的那个瞬间，开启的是一个人的头面。能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问题的截止的时候是童年的开始。小孩子，小这个两三岁的孩子才问我从哪来的父母。四五岁的孩子绝对不问。对不对？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神放在心里，小孩子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打住，不问了。他开始走进童年。我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的冒出，其实本质上讲是个死亡问题，他就结束了你的童年。你的童年在哪里结束呢？就是你开始意识到死亡存在。在那一刹那，所谓快乐的童年再也没有了。你看见没有？神用这些问题来规定我们的人生阶段。当快乐的童年止步于我往哪里去，那么之后开启的是漫长的我是谁的痛苦人生。这个是关乎个人的。当门徒问你往哪里去，门徒问这句话的时候，门徒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多么重大。主耶稣知道，和他们同在差不多。而这个问题从主的角度，你们这样想这样问，根本就等于没问，因为你们没有问到那个本质上，你们问的是一句空话。主往哪里去？我的天哪，这不是最大的问题吗？你们是谁呀？你们是主耶稣的门徒，门徒要跟随主，主往哪里去，你们跟随到哪里。主耶稣说了，我要到父那里去，我在那里给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把你们带到在那里去和我同在，说过没有？当没有听明白的时候，这些话就等于不存在了。当人开始没有意识到没有理解的时候，你问出的问题都未必是对的。因为主耶稣就要强调我往哪里去，但是这个我往哪里去和门徒说的你往哪里去不能画等号，是两码事，对吧？是两码事。这就是主耶稣对他们这个问题的一个否定的原因。那么主耶稣所要跟他们启示的我往哪里去，他不是地上的另外一处啊，所以这是主耶稣给他们问题否定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中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就是你们中间现在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呢，主耶稣说，你们前面好像有人问过，但是你们现在没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大问题要存在你心里，要始终存在你心里，不是问过一次就完了。所以这里边呢，他的意思是持续的问，就像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边，叫一切信我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信是持续的信啊，不是一次信了然后就得永生，是你持续的保守自己在这个信里边。所以这个问是你们当持续的问主往哪里去，构成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主往哪里去，我们跟随主往哪里去，而不是简单的我信耶稣，耶稣意味着什么不明白，那你的信也不明白，所以这个信在神那里呢也未必是他所悦纳的啊。那这里边这个特别强调，你们现在你们中间没有人在问了，你们没有持续的问这个问题，就像小孩子问父母我从哪里来，然后再也不问了。你注意哈，所有这些重大的问题是神放在人心里的，但是你有主动权。这个主动权是什么呢？当你把这问题扔一边了，再也不问了，这个问题在你的意识里再也不存在了，就跟你没问过一样。哪一个成年人也不会去问父母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再也不存在了。我往哪里去，这也是一个很本质的问题，人们不再问不再想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大问题从你生命中拿走，你的生命由这个问题所构成的那个沉重感，那个分量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深刻程度啊。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人很容易健忘，人还容易被打断，世界、肉体、魔鬼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打断我们对一些本质问题的追问。刚才说这些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谁追问？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Costco 卖什么优惠东西了，大家去。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什么地方啊，有什么对我们生活有益处的，我们去思想一下。孩子上学的问题，你注意没有？你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的，你在世界上生活，它永远往下拽你，然后呢把这些该想的问题全部打断，顾不上这些问题，虚无缥缈，你面前这些问题是更具体的更实在的。那么还有这个，特别是魔鬼的作为啊，撒旦的作为，他会让一些本质的问题，他用什么方法来搅扰呢？就是一个是让你转向，让你从这些问题中转向，另外呢就是他扭曲一些问题，然后呢让你关注到一些政治的话题，让你关注到一些文化的话题，让你关注到目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题，用这些话题取代你本应去思考的话题，那么这些话题就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你知道一旦成为潮流， 潮流可怕在哪里呢？潮流一来，很难人能站住，就被席卷而去了啊！你看看好莱坞这些年，所有的电影要里边没点同性恋，没点这个这类的东西都没法上映啊，没点这个变性的内容都没办法被主流所认可。有几个非常好的片子完全没有可能获奖。我先头些年是搞这个影评啊，所以我真的看着这些现象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比如有一个电影叫这个，它的英文是那个这个鸟女人啊，鸟就是那 bird 啊，这个那个电影特别特别的好啊，你知道哈，非常好这个电影啊，但是呢，在整个好莱坞里边，既没有票房，也没有地位。他写一个女孩的成长，他是那个美国那个加州的首府啊，不是洛杉矶，是另一城市萨克拉门特，对吧？他是那个地方，所以在洛杉矶里边呢，他虽然是首府，但是像一个小城，他不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所以这个那个电影非常非常好，如果大家能找到，应该看看。这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她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呢，他画了一个鸟头，底下是个身子啊。他认为他渴望像鸟一样自由去飞翔，所以他这样来标明自己。他甚至不用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啊，叫 Christina 啊，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太老土啊，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取名就是这个是鸟女人那么个意思。后来他上大学，坚决不在本地，要远远的到纽约去，然后就讲他到了纽约以后呢，他忽然啊，在纽约那个自由的世界中，他真正意识到自由带给他的是失落。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思念家乡啊，他这个生命的改变非常的切合当前美国青少年。在这种混乱的思想观念中已经找不着北的时候，这个影片这么好，完全没影响啊，完全没地位啊。那么这就是魔鬼利用这种意识形态，利用这些文化的操作来转变。你不会问真正要问的问题，像那个电影一样，然而呢，你却被眼前啊乱花渐欲迷人眼，把你弄得真的是找不着北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回到啊主的这个问题上去。然后我们看后面这两节，十六章六节。只因啊，这里面要强调一下哈，第四节应该是前面跟大家提过了哈，开头是反之，相反的啊，然后呢，第六节和第七节前面都有这两个词，相反的啊，所以相反的，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我后面把它的意思给大家放在这里哈，翻译出来。相反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忧愁就充满了你们的心。那么这里边是最后一次提到这些事，你看表达都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又一次如此表达，这第四次。那么从跟前面来比呢，就是主耶稣说，我现在啊，这个我现在呢是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现在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啊，这个反而因为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心里就满了忧愁。这是一个相反的， 你注意这些词的表达啊，第十七节第十六章七节，这个然而翻译的好一点，仍然是相反的，仍然是反之的意思啊。相反的，这个真情翻译的不好，真理，因为我们前面不断的说，这些事所包含的是真理，是重要的真理，所以相反的，我将真理告诉你们，那么是又启示一个新的真理，就是我去与你们是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狮子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拆他来。读经有时候读那个味道哈，我在这里带大家来体会那个味道。我们从这儿看啊，我已经将这些事打包都告诉你们，为的是你们不致跌倒，言外之意你们会跌倒，你们我是为了让你们不致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而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事，因为注意啊，他们这样行事，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相反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是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啊。现今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相反的，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忧愁就充满了你们的心。相反的，我告诉你们是对你们好的。所以你注意到没有，咱们现在看网络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反转，反转再反转。你看这些句子里面一次一次的反转，反转反转再反转。在这个反转中，你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那个心，体贴他们，明白他们的光景，启示他们注意，不断的在这个反转中去能够对好他，对着门徒的心啊。所以这里边呢有这样几次的转折。我们在这里边呢要把保惠师这个词说一下，这个称法我在这里写哈，属于约翰神学，这是老约翰的用语，除了约翰没有人用这个词啊，保罗一次都没用过，其他的这个写圣经的作者都没用过，只有约翰用过。约翰不但在约翰福音里用，在约翰的一二三书里边，我忘了是约翰一书什么地方也用过一次啊，一共他用过这么几次。那么我们中文翻译成了保惠师，这个翻译有一点点奇怪啊，因为这是一个，我特别强调了，是一个创造性的翻译和合本。所谓创造性的翻译，就是在中文里面原来没有这个词，这个词在中文里是翻译者创造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这个大家称姐妹，然后称叫什么男士叫什么叫弟兄，对吧？有人知道吗？这也是一个创造性的翻译，中文里没有的，因为中文里原来是兄弟啊。然后我们这个圣经翻译的时候把它转过来，特别翻译成弟兄，在后的成为在前的，因为主耶稣神好像老是拣选老二呵呵，所以我们改成弟兄。可是在中文本来的语言体系里边，这个词只有一个表达方式，是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不会说弟兄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翻译是很独特的，但是这个翻译呢，我倒觉得也可能，因为它只有它用嘛，啊，也不是一个通用的词汇。我们习惯是讲圣灵啊，所以呢，有些新译本 就直接用圣灵来代替，而不再用保惠师啊。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就好了。然后这个大家看到吕振中啊，吕振中是一个个人的翻译圣经的一个学者。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的圣经你读起来很困难，和合本，因为和合本翻译的最早，它是在还没有白话文的时候，使用白话文来向中国人宣讲神的话。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白话文是从圣经开始的，它最早啊。当然这是我们认可的，这个中国大陆他们会认为呢，最早的白话文作者是鲁迅啊，因为1918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翻译了写了白话文的第一篇小说，有人知道是哪篇吗？狂人日记。你去看看狂人日记，你就知道那个白话文可比圣经难读多了啊！我相信第一页应该至少一半读不懂的啊，除非你是神虎文的，但是那是白话文小说。可是我们的圣经是1890年开始翻译，要早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使用的白话文是神给我们的。其实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非常非常多，新的语言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太初有道，语言是根本，语言是一切，我们今天的白话文从圣经走出来，多么了不起。那么所以和合本，我到现在啊，我的基础就是和合本，其他的做参考。为什么呢？和合本的翻译里边真正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带领，这个感动是别的圣经一本那个白话文本不能比的，真的不能比。所以你一定不能离开和合本，其他的可以做参考啊。那么我在这里提到的参考本就是吕振中的译本，是相对比较好的啊。然后还有什么新译本呐、现代中文译本呐、最近有一个环球圣经译本呐、这些呢，都可以做参考。这个和合本这个地方翻译成真情，其实原文它和真理就是一个词，是同一个词，但是我更愿意大家把它改成真理，我们会更重视。我们也会更加的在里边去得着那个主耶稣给我们的真道啊。如果你用真情两个字，你马上就是感到的是我们和主之间的感动，主的真情厚意。但是你要用真理的话呢，就更加的切近主耶稣在这里最后的时候十分。不是用来续温暖的，但是温暖始终存在，是更是一个从天而来的重要的启示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注意一下。那这两句话里边满了啊，主耶稣对门徒的理解，还有从主来的安慰，门徒的忧愁，主耶稣明白，所以主耶稣赐给他们安慰。其实门徒的忧愁是因为不懂主耶稣前面说的他要上十字架的话，对吧？门徒不解主，主是深深的理解门徒啊。那么主耶稣说了多少次他要上十字架，门徒没有人忧愁。现在主耶稣给了他们七样事，这些事给他们，他们倒忧愁了，这七件事全是安慰他们的。我们前面数过七样，从洗脚开始啊，都是为了安慰他们，讲葡萄树和枝子啊，讲这个赐给新命令啊， 然后这个主耶稣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然后也启示我要赐下圣灵讲到那条路在哪里，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安慰他们的。然后他们仍然是满脸忧愁，主耶稣一眼就能看见，所以主耶稣后面加了一句呢，我去与你们有益，因为宝会是要赐下来。我刚才讲过了哈，十四章和十六章是对应的，十四章讲过这个话题，现在十六章讲宝会师圣灵要赐下来给门徒，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是一个对门徒来说是最大最大的安慰。所以你注意，在整个这些内容里面，主耶稣全部都是在关怀这些门徒，造就这些门徒，没有讲到他自己。他不是明天要面对苦难，是今晚就要面对苦难，可是他讲的全是如何安抚门徒，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帮助。所以刚才说了一次一次的反转，反转到最后，原来最后这个反转是都是好的，包括主的离开，包括圣灵的赐下。那么这里边重点的是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圣灵要来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一到七节我们给大家有一个梳理，接下来呢就是八到十一节，比前面更难啊！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我们吃透，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些经文呢，要下功夫去读去想，然后我把这个内容全部发给大家。这是不同圣经译本的参照，我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我今天把这些全都发给大家，大家呢可以参照这些翻译来去理解，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呢，有点失误的地方。这个失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翻译方法在所有的译本里面都没有啊，我是不懂希腊文的，所以我只能是参考原文啊，这个是原文的啊，然后参考其他译本的翻译，所以我们下次花功夫来思想圣灵的工作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主持人到这里，内容比较有分量哈，大家结合自己的学习和思想哈，继续去理解。请我们王传道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啊，主啊，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啊。主啊，真的是求主你来帮助我，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主啊，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但是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有限当中，我们不断的去追求，来认识你，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主啊，愿用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以至于日后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问题、遇见挑战的时候，哦主啊，你就让我们想起你曾经说过的话，以至于你的话就成为我们属天的平安，成为我们一切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的儿女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你的话语当中而来的，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坚固。主啊，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这样不断生命成长的时候，主啊，你说我们对你感恩的心也不断的来增长，我们的信心也不断的来增长。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用你的话来祝福你的众儿女们。主啊，感谢主，主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谢谢大家，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言行，
谢柏林老师。
哦，你耳朵这么好使，我声音很有特色，一听就听出来是我。哎呦，这嗓子不利索，现在。
我现在听出来，
你主保佑你啊、哦！你气色非常好，非常好。
谢谢啊。
嗯，非常好。
你就是玩手机。
啊？
一会儿见。
嗯，一会儿见。离开了。哎，我怎么这块点不开呢？